大家好，我是胡耀中。这场疫情让我们觉察到了健康的重要，而这场疫情也让我们有时间停下奔忙的脚步，让灵魂能够跟上来，也制造了这一次我们相识相知的机会。我们就直奔主题，来谈一谈这个现状：三高井喷，为什么？各位还记得汶川地震，举国哀悼，当时有多少人遇难吗？我记得是8万人。今天疫情传播如此迅速，让我们谈之色变。事实上，人数还没有达到那个数字，所有人都在担心，都在恐惧那个数字的增长。可是另外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，每天发生在我们的身边。比刚才我说的两个意外事件要严重得多，却没有引起我们乃至于整个社会足够的关注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想跟各位说的三高：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。如果再加一个的话，叫四高，就是把高尿酸也加进来。三高的数据我跟各位汇报一下，不知道里边有没有你。按照10年以来我在各地演讲的惯例，发现基本上到场的都不是当事人，也就是真正有病有症状的人都很忙，没时间来。真正来的人往往都是代理人。所以佛家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说天宇虽大，不润无根之木；佛法无边，不度无缘之人。再次感谢各位有缘人，我们接着谈三高的话题。其实包括我出国，去日本去的次数会稍微多一些，跟当地人沟通，联系一些健康项目的合作，发现日本的三高也很多。他们讲糖尿病就像讲中国方言一样，叫糖尿病。啊，我听着基本就是中国方言了。那日本算是一个长寿国，他们的医疗、卫生、饮食安全做得不错，但是依然摆脱不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人虽然寿命延长了，带病生存的周期也在不断的延长，导致他们的生活品质非常的低下。我们回来看看中国。更严重的问题，目前据不完全统计，因为这个也很难完全统计啊，在册的高血压已经有3.5亿，可能大家对这个数字并不敏感，就像我常说的，你知道这个人群已经超越了美国人口的总和。开玩笑的讲，如果中国和美国现在要拼刺刀的话，我们只需要派出高血压团队，就可以活捉特朗普。你觉得这是一个玩笑吗？我们确实是一个大国，但也可能是一个病症多发这样一个大国。你知道，如果一个老人得了高血压，一般我的建议，遵照医嘱，吃药就好了。药物给你带来的副作用，延续不了多少年。而本身没有药物，我们也已经很老了嘛，所以不折腾。但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，在前2年，我看报纸，武汉的中学生拉出来做体检，居然检出1/3的高血压的倾向，这个数字着实吓了我一跳。你知道，一个学生如果从中学或者中学一毕业，开始吃降压药的话，他这一个月要吃几十斤的降，啊，他这一生要吃几十斤的降压药，你知道给他的肝肾带来多大的影响？而且再往后，他相关的副作用，比如性功能低下，比如心脑血管病，比如中风等等这些，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可以说，这个孩子他的后半生都活在一种不健康的状态，假如他有完美的后半生的话。 所以这个数字是 3.5 亿。不知道今天的我们的听友里边会有几个高血压，或者你的家人和朋友会有几个高血压。糖尿病呢，在八年前我讲课的时候说中国的糖尿病有9000万，从去年我已经改了这个数字，讲有 1.2 亿。有人说八年的时间只涨了3000万也不算多嘛，但事实上去年年底已经有人在纠正我说相关数据显示是 2.4 亿。更有专家说在2025年中国的糖尿病病人将会达到 50%， 那是多少呢？6个亿还是7个亿？它到底是不是危言耸听呢？在糖尿病的板块我们详细分析。高血脂目前也有1个亿，如果把尿酸也加进去，痛风患者目前已经发现痛风的有7500万，已经超过了南北朝鲜的总和。当然我说的只是痛风哦，还有相当一部分高尿酸没有痛风症状的就没有统计进来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很多高尿酸的人本身没有症状，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高尿酸，也是肝肾功能不全嘛。我早几期也提到这个危机的数字，就是7500万的痛风患者，至少有750万个最后会转化成尿毒症。一旦有了尿毒症，我们想象都知道是什么结果，透析、换肾、死亡，谈不上幸福，谈不上生活品质，长寿也没有可能。所以基本上来说，他人生这一场牌打输了，彻头彻尾的输了，再想翻牌重来绝无可能。所以刚才这些庞大的数据，不排除其中一部分是交叉的，也就是同时有几个病症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可以保守的说，中国有5个亿的人都面临健康危机。甚至于亚健康的相关统计部门也说 ,75% 的人都属于亚健康状态。它将要引发的是什么呢？是巨大的家庭医疗危机。胰岛素一辈子注射个10万到30万，他说我顶得住。高血压吃药也只是5万块钱左右，他说我顶得住。可是大家都没有详细去思考他后面遗留的问题，比如截肢、失明、中风、偏瘫等等这些。这不仅给家庭，给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医保也会带来巨大的压力。